书接上文，天王晁盖领兵攻打曾头市，不但没成功，还上了人家的当了，伤兵损将，自己还中了一箭。哎呦，这伤可不轻啊！林冲把军机找来给天王晁盖起见，屋里多点了几盏灯，为了眼目得劲儿。三位这医生低下头一看，全傻眼了，这一箭射的怎么这么结实，正中面颊。什么部位啊？鼻子的左边，眼窝的下边，腮帮子的右边，正好是这么个地方，深深的嵌入骨头里头。哎呀，军医大夫一看直抖着手，这么重的伤往外起见，万一这人保不住命，谁能担得了责任，就有点为难。这林冲一瞪眼，怎么回事？伤势太重啊，本来就出了这么多的血，再一起见血流的太多，我怕潮头领顶不住劲儿啊。那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，不起见能行吗？说的也是，大家都说起吧，没办法。好一个棒小伙子摁着天王晁盖，那个年月也没有什么有效的麻醉药，就得愣起。再看这军医大夫把绣面膏碗净了净手，拿过鸭嘴钳子来，贴根那夹牢了，各位摁住啊，我要起见了。像起钉子一样，哎，疼这一下，把剑拽出来了。天王虽然说不出话来了，疼昏迷了，但是一股剧痛，他也惨叫了一声，啊，那个血顿时就喷出来了，赶紧上止血的药，给包扎上，满地都是血，大伙疼得心里直蹦啊。但是天王晁盖一句话也没说，单说军医官把剑取出来之后，一看那箭头有点发傻，为什么呢？箭头发黑，再仔细一看，那箭头上有小麻风眼儿，就像那针鼻儿那小眼儿一样。马上军医大夫就明白了，各位头领，坏了，这天王中的这箭上有毒啊，你看这上是用毒味的箭头，如果毒气归心，准、哎呦，糟糕了糟糕了啊，有没有什么好解药？完了，时间耽误的太长了，如果当时中箭，当时起箭，当时解毒还有可能啊，现在晚了八春了。哎呦，林冲把这些军医打发下去，马上开了个碰头会，30位头领大家聚在一起，怎么办？这仗是接着打呀，是就此罢休，马上回师？这大伙谁都没主意，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，人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呀，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呢，民主到时候不还有集中呢吗？哎，所以这些人谁也拿不出好主意了，都看着林冲和呼延灼。林冲一看，立刻拍了板了，各位啊，我代表大伙做决定了，这仗没法打了，我们伤兵损将，粮食也没了，再不回去，天王的命都保不住了。哎，因此我决定马上班师。同意，赞成，同意。有责任大家分担。拔寨起营，马上撤了兵了。走到半道，正好遇上神行太保戴宗。 一见面，林冲就问：“你这怎么来了？”戴宗说：“我奉宋哥哥所差，调你们回梁山。前敌发生的事情，我们已经都知道了。哎，正好，宋江也是这个意思。”书说简短，败回水泊梁山，去前5000大兵，回来3000多人，而且是狼狈不堪。这是近年来打的最惨败的一场仗，那人的士气马上就低落了，一个个紧锁眉头，是唉声叹气。安下军兵大家咱不说，再说林冲各位头领用软床把天王晁盖搭进聚义大厅。宋江跑着步过来的，后边跟着陆云龙、公孙胜、军师吴用等人呼啦朝就围上来了。再一看天王晁盖跟死人没啥两样，在那躺着跟木头似的不动啊，你就是贴着鼻子和嘴这听一听，多少还有点气儿，嗓子眼儿一气犹丝，就那么一点点小声。众人这心就堵个疙瘩，宋江是放声大哭：“哥哥呀，大哥！”临行之时我怎么说的，我不让你去你是非去不可呀，到头来中了人家的毒箭了。哎，你，哎呀，我的哥哥呀。他掉眼泪，大伙眼泪都掉下来了。因为天王晁盖人缘好，你别看当头领的一点官架子都没有，关心各位弟兄的疾苦啊，为了朋友两肋插刀，是万死不辞，血心仗胆呐，仗义疏财，这样的人谁不尊敬，这样的人受伤谁不心疼。宋江是准足吹胸，但是想了所有营救的办法全失效了，没有办法了，大家围着发愁掉眼泪，治不了病。天王晁盖回到梁山的第二天早晨，哎，突然把眼睛睁开了。吴用一看，哎，大哥睁眼了，大哥苏醒了，呼啦朝众人全围拢过来了。宋江头一个把腰哈下，把耳朵对到晁盖的嘴边，大哥你醒了。我在哪儿？你已经回到水泊梁山，您到家了。哦，都在这儿呢吗？都在跟前呢。大家就说：“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我们都在。大哥，你有什么话说？”
哎，我不行了，我要不在了，你们弟兄千万同心协力呀！创业难，创业难，创成事业如登山呐，千万不要离心离德呀！如果有人胆敢背叛水泊梁山，众人共诛之。
是是是，我们记住了。
另外还有件事，我死不瞑目啊！究竟谁射的我这箭，夺了我的命？一定把这事儿查清楚了。谁要亲手把射箭之人抓住，将来就奉他为梁山之主啊！你们大家听清了吗？因为他给我报仇了，他理所应该的做头把金交椅啊！
宋江不住的点头：“大哥，你放心，谁抓住仇人，谁就是梁山之主，我们牢记不忘。”
好，好啊，查清楚吧。我不能跟各位弟兄同甘共苦了，对不住了。
大哥，大哥！晁盖勉勉强强说了这么几句话，于是长辞。 要晁盖死了。梁山的人痛哭失声啊，宋江哭到什么程度，眼泪之中都带着颜色，目中出血，嗓子都哭得嘶哑。哎呀，吴用还清醒一些，吴用说这样吧，马上处理后事，哭不能解决一切问题，就把聚义分赃厅变成了灵堂，挂上白布黑布，写上挽联，有会扎纸活的，扎的什么金山银山童男玉女，当当当当当，大家就动开手了，分化指挥，正中央设摆香案，纸马香客应有尽有，同时有人张罗着给天王晁盖整了容，用香汤沐浴，脸上的血迹擦干了，描描眉，拢拢胡须，换套新衣服，轻轻地放在灵榻之上，然后命专人准备棺椁，棺是棺，椁是椁，选最好的木材，马上着手打造。这人不能久在这停着，棺椁打造好了，人开始入了殓。大家一想，这人入土为安呢，能老在这摆着吗？你看活着在屋行，死了这玩意儿不能在屋摆着，就在水泊梁山选了一块风水宝地，深深地挖了个坑，把棺材砌下去了，堆了挺大一个坟丘，前面立了一桶石碑，众人哭的是死去活来啊。宋江提议在聚义分赃厅的正中供着天王晁盖的牌子，后头是一把椅子，就好像晁盖没死，依然坐着头把金角椅，这个位置任何人不能取代，宋江等人属于撤座。打这一天开始，当头领的皆穿重孝，头戴麻冠，身披孝衫，腰系麻绳，当兵的每人都系着白孝带，带着白花，以示哀悼啊。哎呀，天天吊唁，天天做法事，把水泊梁山附近的僧道请上来几波，日夜超度，就这么一晃就过去许多天了。宋江可也没闲着，那么究竟谁设的天王晁盖，谁是仇人，他就入地三尺也得把他抠出来。宋江就调查这个事儿，哎，调查来调查去，有人就说是不是没注意那支箭呢，看看那箭杆上有字儿没，哎，一句话点醒梦中人，大家心说那支毒箭还留着呢，完好无损呢。宋江命人把那支箭取上来了，仔细观看，真就找出来了，那箭杆的下边有三个小字儿：史文恭。啊，曾头市的总教练史文恭设的，这不是他的箭，他为什么刻他的名字？看来史文恭是射死大哥的对口的冤家呀，一定把这个史文恭给抓获，把他开膛摘心，活捉史文恭，跟曾头市血战到底，同仇敌忾，大伙都气坏了。这件事落实了，把这支毒箭也放到坟头的前头，那个意思牢记不忘，因此每个人都牢牢地记得心里头。你说老超度也不是办法呀，哎，吴用就说，我宋大哥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家不可一日无主啊，你说是这理儿不？我看超度是应该的，现在就应该振作精神，整理山物啊，如果时间长了，大家精神堆肥下去，就难以振作了。我宋大哥，这样吧，现在能取代天王哥哥的非你莫属， 我看你就做了头把金交椅，我大家奉你为梁山之主，你说怎么样？
同意，赞成。
大家一致举手同意。宋江听完了，把脸往下一沉，各位啊，天王哥哥临终之时说那几句话你们忘了吗？哥哥交代的清清楚楚，如果把仇人抓住，也就是把史文恭给抓住之后，谁抓住的史文恭，谁立了大功一件，谁给大哥报了仇了，谁就是梁山之主。哪怕是个普通的一兵，他也是梁山之主。怎么现在改了？大哥尸骨未寒，尔等就推举我为首领，背信弃义，宋江绝不可为，岂有此理呀？吴用就说，是是是，哥哥说的对，但是啊，家中没人主事怎么能行啊？怎么这么一大摊子呢？现在不没抓着仇人吗？仇不没报吗？那么偃师下没人主理怎么能行？我说您不坐这位置，谁敢坐？谁配坐？我哥哥，你呀，不要拘于常理，还是就位吧。明天就是黄道吉日，我们大家推举大哥为梁山之主。不，我绝不可为，我绝不干这事儿。哎，怎么劝也不行。后来林冲说了：“我哥哥，咱这么行吗？你临时代理行不行啊？哎，将来咱说话兑现，谁抓住史文恭，谁给大哥报了仇，谁坐这位置。现在您暂时代理行吧？”大伙一听是啊。你代理吧。在众人的苦劝之下，宋江实出无奈呀、啊。好吧，我权且代理。大家高兴了。第二天黄道吉日，就在聚义分赃厅，宋江坐上头把金交椅，所有的头领全来朝贺呀，然后分立两旁。宋江还穿着校服呢，把眼睛擦了擦，面带严肃。各位弟兄，曹大哥一死，我心里碎呀。但是按照大哥的遗嘱，我们还要团结一致，振奋精神，发展和壮大咱水泊梁山呢、啊。就因为这个原因，我只好勉强振作。蒙弟兄抬爱，让我暂时代理梁山之主，我非常高兴。现在我提议啊，咱这聚义分金厅，就这地方不好听，不能叫聚义分金厅，应当改成忠义堂。我们大家都是忠义之士啊，在这里开会商议的事儿，没有伤天害理的事儿，都是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啊。为什么叫聚义分赃厅啊？哎，大家同意不同意？哎呦，改成忠义堂，以这名好听，同意赞成。好，从宋江做临时首领的头天开始，把分金厅变成忠义堂。宋江还说，各位啊，现在我们梁山兵强马壮，别看攻打曾头市稍有损失，我们元气未伤，因此我琢磨着把我们所有的弟兄分成六座大寨，各有分工。我说的不一定对，如果不对之处，大家各抒己见。哥哥您甭客气了，您说吧。对，您说吧，我们听着呢。在这忠义堂上，我全居尊位，大伙儿拥护我，头把金交椅，我是头， 坐上头一把金交椅，第二位是军师吴学究，第三位是入云龙宫孙胜，第四位是小李广花荣，第五位是霹雳火秦明，第六位是吕方，第七位是郭胜。大家听清了吗？其实宋江把位次都给排下来了。那你说都是头领，谁是大头谁是二头啊？这心里得有数啊。这忠义堂是司令部，这司令部里七把金交椅，头一把是宋江，依次往下排是这些人。另外宋江还说，我们分六座大寨，先说左寨，第一位是豹子头林冲，第二位是赤发鬼刘唐，第三位是九纹龙史进，第四位是病关锁杨雄，第五位是石秀，第六位是杜迁，第七位是云里金刚宋万宋贤弟。左边的大寨人员安排好了。再说右寨，第一位双鞭大将胡彦硕，第二位美髯公朱仝，第三位神行太保甲马岱宗，第四位穆弘，第五位黑旋风李逵，第六位欧鹏，第七位穆春。大家听清了吗？听清了。还有前军大寨，第一位是李英，第二位金枪手徐宁，第三位花和尚鲁智深，第四位行者武松，第五位青面兽杨志，第六位马林，第七位金眼雕施恩。再说后军大寨，第一位小旋风柴进，第二位孙立孙贤弟，第三位黄信，第四位韩涛，第五位彭起，第六位邓飞，第七位薛勇。再说水军大寨，第一位混江龙李俊，第二位阮小二，第三位阮小五，第四位阮小七，第五位张衡，第六位张顺，第七位童威，第八位童猛。宋江接着说，六座大寨共是43位弟兄，山前第一关命雷横樊瑞守把，第二关命谢珍谢宝守把，第三关命项冲李衮守把。哎，总而言之一句话吧，宋江心里早就有数，分派得当，用人也得当，凡是有角色的人心里非常高兴啊。哎，有了用武之地，打这之后梁山的实力是越来越旺。